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任真。随着拜登政府计划解除允许快速驱逐非法移民的公共卫生令，美国南部边境的压力持续增加。仅在刚刚过去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经由美墨边界奥格兰德河谷涌入的无证移民就有4000余人。现任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劳尔·奥尔蒂斯上周五宣布，特工人员在3天内抓获了10名性犯罪者，缉获大量致命毒品，以及抓到其他因严重犯罪而被通缉的非法移民。据国土安全部预计，一旦根据美国法典第42编实施的公共卫生令到期并解除，可能每天会有多达18000名移民穿越边境。6月1号，美国副贸易代表莎拉·比安奇与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视讯会议，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次会议预定6月底前在华府举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新闻稿，此项倡议旨在为双方基于共享的价值深化经贸关系，推动相互的贸易优先要务，为各自的工人和企业促进创新和包容性的经济成长研讨制定具体的办法。拜登总统上星期在访问日本时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框架 IPEF， 一共有13个印太国家成为首轮的创始成员，但是其中并未包含台湾，让台湾方面颇感失望。据彭博社报道，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可被视为美国对台湾未能纳入 IPEF 首轮创始成员的一种补偿。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三出席波士顿网络安全会议并发言，他列举美国公司遭受中共黑客侵入的实例，警告美国人小心。他说，这包括网络犯罪分子挟持数据索取赎金，以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窃取国防和工业机密。雷说，尽管俄罗斯在全美范围内的潜在网络接入可能很广，但与中国对美的网络渗透或侵入相比，俄罗斯显得太微不足道。他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等都一样，基本上都在雇佣网络罪犯，实际上是网络雇佣兵。雷表示，中共的黑客计划是长期的，且有具体的长期经济目标，不但规模庞大，且从未收敛其野心和侵略性。丹麦430万选民6月1号就该国是否加入欧盟防务体系举行公投，此举可能让丹麦结束30年来在欧洲防务方面奉行的例外政策，这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又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周日公布的最新民调中，赞成方的投票意向上升到 65% 以上，但法新社说仍需谨慎，因为在这个习惯于对欧洲说不的国家，预计弃权率会很高。上一次丹麦公投是在2015年，投票站今天早晨8点钟开门，晚上20点关门，计票结果预计将在今晚23点左右揭晓。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以及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给在华外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日经亚洲评论6月1号报道，苹果公司首次将部分 iPad 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知情人士说，苹果公司还要求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增加库存，以防止未来出现短缺和供应障碍。中国的比亚迪是 iPad 的主要组装商之一，以帮助苹果在越南建立生产线，并可能很快开始在越南生产少量标志性平板电脑。华尔街日报5月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苹果公司已告知其部分代工厂商，希望在中国以外地区增加产量。印度和越南已经是苹果全球一小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两个国家正在被苹果视为中国的替代选项。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任真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